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四十三章。创世纪四十三章，我们上一次讲到约瑟的哥哥们最终说服了他们的父亲雅各，让他们带着便雅悯再一次下到埃及去向这位维切尔买粮食。而今天我们从四十三章的第十六节开始，从第十五节开始，我们要来看这他们的哥哥们与约瑟第二次的会面。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在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要同我一同吃饭。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令去行了，领他们进到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一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要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一次下来实在是要买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里，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买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口袋里。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经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准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一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又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按照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曾经有没有感觉过内心当中深深的恐惧，或许是对未来不确定的那种焦虑之情，或许是对过去已经改不掉的历史充满着悔恨。 这种情绪或许让你感到窒息，你特别需要一种平安和喜乐的心。所以这就是今天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喜欢谈平安喜乐。谈到平安喜乐的时候，我们往往想到的一个画面就是，好像我们对生活没有任何的焦虑，我们对未来非常的确定，我们行走在一个很稳的一条道路上，以至于我们内心不会有这些焦虑和恐惧的情绪。但是我在这里所说的恐惧，并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而是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是否经历过在当你思想上帝的存在的时候，你的内心充满着恐惧，你害怕面对那位至高威严的主，这种恐惧甚至让你不敢来到上帝面前。而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情绪，而或者如果你依旧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下，那么今天上帝所宣讲的话语是赐给你的。今天我们从创世纪43章要来看的是约瑟的哥哥们，当他们来到埃及的维希尔的皇宫面前，他们也是充满着恐惧。但是经过这一章，上帝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恐惧最终化作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而上帝也想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看到那个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在上帝面前的平安和喜乐，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赚得的，而是上帝在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让我们一同进入到这段经文，看神如何在恐惧当中赐下平安，在绝望里赐下喜乐，并且如何在他的恩典当中邀请我们进入到他的家中，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宴席。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这三点。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约瑟的哥哥们最开始迟蹰不敢进门的恐惧之情，约瑟的哥哥们的恐惧。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约瑟的管家带来的平安的好消息，约瑟管家带来平安的好消息。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主人亲自赐下的平安和喜乐，主人亲自赐下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让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约瑟哥哥们的恐惧。从第15节看到，他们拿着父亲预备的礼物，手里加倍的带了银钱，并且带上了便雅悯，他们就来到了埃及，再次站立在这位曾经严厉的对待过他们的埃及宰相面前。约瑟的哥哥们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很恐惧战惊的情绪。但是这个时候约瑟的态度已经改变了，约瑟不再严厉地对待他们，而是看到了便雅悯之后，约瑟就对加宰用埃及语，对吧，说了一顿外语，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然后这个加宰就走了。但是对于约瑟的哥们，不知道这哥们到底在说什么，对吧，是不是要拿兵来杀我们，对吧，这个完全是他们未知的一个状态。哥哥们很害怕，然后加宰接下来说，来屋里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所以他们恐惧不敢进门。他们以为，对吧，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对吧，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银子，对吧，所以他们就把自己最关心的事情当作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们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因为上次这个银子放到我们口袋里了，他以为我们没有花钱就把粮食买走了，这是要再把我们抓回去，要把我们的银钱夺走，要让我们做奴隶，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有些时候你想这个情况，它不代表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而是表达了你自己到底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们极力的想要表明自己的清白，他们不想进约瑟的家，他们只想从约瑟这里得到他们想要的这些粮食，然后转身离开就好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弟兄姐妹们，这让我们看到了依旧 还活在律法之下的罪人的样子。米兰的教父安布罗修当他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非常精辟的一下子指出了这段经文到底在描写什么。他说，当我们还犹豫不决，不敢进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还想要靠着律法和行为称义。安布罗修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竟然一眼看出了这段经文背后的真正的属灵的奥秘到底是什么。这些哥哥们，他们之所以不敢进约瑟的家，是因为他们还在以律法为思维模式，还在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表明自己的清白，然后来摆脱这个被定罪的危险，所以他们不敢进去。而且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们不仅是不敢进去，他们也拒绝这个家的主人的邀请，对吧？这个家主人本来说你们请进，对吧？我们有预备的上好的菜肴，对吧？他们说，哎，不了不了不了不了，对吧？我们不要进去，因为我们恐惧也许会落到我们身上的刑罚。他们惧怕神，只想远离神。而当人还试图活在这样的一个靠律法和行为称义的状态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没有平安和喜乐的，他的自义使他陷入到恐惧之中，因为他必须靠着外在的这些行为才能彰显出来自己的清白，因此他总是努力的想要去证明自己，而因此他们必须从这样的牢笼里被释放出来，才能真正得到平安。面对这些忧伤和恐惧的罪人，上帝则差遣他的仆人把平安的福音向他们宣讲。这就是你们来教会的原因，因为你们来到教会来听什么？来听上帝赦免你们罪的消息，把你们恐惧的心从那个依旧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的状态释放出来。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清白，你只需要向神承认你的罪，来到神的面前白白领受他赐给你的恩典，赐给你的邀请就够了。所以面对哥哥们的恐惧，接下来约瑟并没有立刻登场，而是约瑟的管家，他的仆人在跟哥哥们对话。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第二点是约瑟的管家带来的平安的好消息。这个时候管家看到这些人很害怕，于是就开口安慰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那和合本在这里面采取的一种翻译的 手法叫做意义的手法，而不是字面翻译的手法，所以他就是把这个意思给你翻译出来，但是并没有准确的翻译出来这个字到底是什么。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你们可以放心这个词这个句子在希伯来语里面叫做 Shalom Lehem。 Shalom Lehem， 如果你们经常听我讲到的话，你们知道 Shalom 是什么意思？平安的意思。Lehem 是给你们，所以 Shalom Lehem 就是平安给你们。所以它这里面意义翻译过来是你们可以放心，但实际上字面意义是平安是给你们的。所以 Shalom 这个词在整个我们读的这一段总共出现了四次，约瑟说了三次，而第四次另外一次是管家说的，可以见得整章的这个动态，整章的这个主题就是从哥哥们原来的这种恐惧的状态，然后获得到最终平安的状态。而这个管家的话很重要，管家先说了一个 Shalom， 管家的态度是他主人的态度的殷勤表。管家自己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把平安真的赐给他们，对吧？你可以想象，如果维切尔的态度依旧是抓住他们把他们定罪，那这个管家他再怎么说安慰的话也于事无补，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管家说这个话很重要，也意味着代表了他的主人的态度如今转变了。而他接下来又更加为了确定他们的这个善意，他说，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把财宝赐给你们，你们的银子我已经收过了。 那管家自然知道这个银钱是他的主人悄悄放回去的，甚至可能是他自己亲自做的。那你说这个管家在这儿不是说谎了吗？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没法读圣经了。管家在这里面并不是在说谎，而是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给这些还依旧活在律法和靠行为称义的罪人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那就是，你知道吗？恩典不是靠着你的银子赚来的，而是靠着那个施恩的主白白赐给你的。真正的财宝不是这些银子，真正上帝和我的主人想要的不是这些银钱，真正能够带给你真正的财富是上帝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发出来的恩典和他拯救的计划，这才是你们真正的财宝。就像约瑟在悄无声息，在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把这个银钱悄悄地放到他们口袋里，同样的，上帝在我们尚未察觉的时候，已经把他宝贵的救恩借着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所以为了更加让他们放心，这个仆人说了这话之后，就把西缅在他们面前释放了，他让他们看到这个恩典的样子到底是什么。这个恩典的样子就好像那个囚禁的罪犯被释放一样，重新获得了自由。而约瑟的管家弟兄姐妹们，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上帝差派来宣讲福音的仆人，他正在用福音的话安慰罪人的心，向他们表明他的主对他们所存的善意。他仿佛在说，不要惧怕，上帝的本意不是要来奴役你们，不是要来永远的谴责你们，他在真诚地邀请你，要接你进入他的家中，要与你共享他为你准备的盛宴。如同西缅在你面前看到这西缅被释放一样，你们也从罪和死亡的辖制当中被释放。所以这是约瑟的管家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话语来带给他们这个好消息，这个安慰的消息。然后接下来这个管家还做了另外第二件事情，那就是打水给他们洗脚。在宴席之前拿水来给客人洗脚，这个在古近东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风俗。在进入到一场非常正式的宴席之前，一般来说所有去吃饭的人都要先洗脚，对吧？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个风俗，感觉很奇怪，对吧？去饭店吃个饭怎么服务员过来打一盆水过来，对吧？但是可能他们也会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些习惯很奇怪，对吧？为什么吃饭之前先要拿开水烫一烫杯子，对吧？对，就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习俗，对吧？原因不一样。那所以他们请宾客洗脚，这是一种礼貌，而且也是出于卫生的原因。并且这个很重要，这个约瑟的管家给他们洗脚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的意义，那就是在向他们表明如今他们的身份变了。他们不再是被怀疑的奸细，仿佛有一个 要在他们身上有个罪名，如今他们被视为是客人，被视为是受到邀请的人，他们已经洗清了他们的罪名，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清白的。所以你从这儿可以看到什么？约瑟的管家给哥哥们洗脚，在今天的教会里，上帝的管家为罪人施行洗礼。当约瑟的哥哥们进入到约瑟的家中之前，他们必须把污秽洗去，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他们身份上的洗清。同样的，今天当罪人们进入到上帝的家中时，也就是上帝的教会，他们也必须先领受洗礼，表明他们灵魂的污秽已经被洗净，他们不再是与神为仇的敌对者，他们不再是上帝要审判的对象，而是成为上帝家中的人。因此你还记得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起身为门徒洗脚。很奇怪，难道不是吗？因为按理来说他们已经宴席之前洗脚， 但是耶稣是在宴席当中洗脚，为了向表明这个动作是非同寻常的。而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让他们记住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八节，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耶稣是唯一能够把我们灵魂的污秽洗去的人，没有人能够这样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你灵魂的污秽洗去。我可以把你身体的污秽洗去，对吧？你这个，我们家小孩这个最近下雨，在后院玩泥巴，对吧？小孩非常喜欢玩泥巴，到哪儿啊，弄得很脏。进屋之前，妈妈呵斥：“不能进屋，对吧？”这个进屋这啊，地上全都是弄的，到处都是泥点子，怎么办？在进屋之前，先冲我们后院那个水管啊，在他们身上冲。我们只能把身体的污秽洗净。但是能洗净你灵魂污秽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基督爱他的教会，为他的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基督的教会是什么？基督的教会就是被基督洗净的那群人。我们只有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才能有权利参加上帝所摆设的宴席。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这两大圣礼，对吧？基督留给教会有两个圣礼，一个就是圣洗礼，另外一个就是圣餐礼。而这两个洗礼，这两个圣礼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这两基督要赐给教会这两个圣礼？你说这个有什么？我能在上面再加两个不行吗？对吧？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两个？你要明白这个康，你要明白约瑟的哥哥们进到约瑟家中先洗脚才能吃饭，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在教会里面设立的两个圣礼是洗礼和圣餐礼，而这两个圣礼不分家。你必须先被洗干净才能来吃饭。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单纯的被洗净本身并不是目的，对吧？你受洗归入基督本身并不是终点，你的终点是在上帝的餐桌上。所以你受洗了之后，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从小施洗受洗，给他们受洗了之后，他们最终不能停在这儿。如果到他们到了18岁，到了28岁，他们一直不愿意宣告他们的信仰，他们无法来到上帝的桌前，那么他们之前所受的洗礼是成了他们的咒诅而不是祝福。你已经被洗干净了，你还不来回应上帝宴席的邀请吗？所以那个被洁净所带来的平安必须在盛宴的喜乐当中才能够被满足。然后接下来这些哥哥们被洗净了，这场盛宴还没有到来之前，这些哥哥们如何回应？哥哥们做了什么？洗完脚之后在那躺着，对吧？来找个服务员给我按按脚。哥哥们赶忙准备礼物。当他们的良心被管家的话安慰，当他们身上的污秽被洗净，当他们开始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们进入到约瑟的家中，他们开始25、26节，他们开始准备礼物献给约瑟。这就是罪人被基督宝血洗净之后应该有的态度。当罪人被宣判无罪，被洗礼洁净，被接纳进入到上帝的家中，他们要做什么？接下来他们要干嘛？他们要准备礼物，他们要怀着感恩的心。你说上帝到底想要什么？我应该准备什么礼物给上帝？你说想一想，上帝老人家过生日，对吧？准备个什么礼物？上帝到底喜欢什么？你知道上帝喜欢？你说我给上帝 上帝喜欢的是你身体灵魂一切所有，上帝喜欢的是你孩童般的敬畏，上帝喜欢的是你对他福音应许的信靠，上帝喜欢的是你对他律法和旨意的遵行，这是上帝喜悦的。上帝不需要你为他做什么大事，上帝不需要你给他一座金山银山，是吧？上帝需要你尊他为你的主，信靠他的应许，而我们如此做也是理所应当的。不过你要注意到在这里面的次序，约瑟的哥哥是先被接纳进入到家中，然后再去准备礼物，而不是反过来。这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我们无法用我们自己的奉献，无法用我们自己的委身敬虔等等去赚得进入到上帝家里的权利，这个赐给我们是白白的恩典。而反过来也是一样，那些真正领受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邀请的人，当他们真的进入到上帝的家中的时候，他们则不应该以懒惰之心轻慢这位主，反而更加殷勤地用他们感恩的生活来作为礼物献给他们的主。所以这是从约瑟的管家说的话，约瑟的管家说给他们洗脚的这个事情来，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里上帝如何来预备罪人进入到他的家里。那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真正这个主人出现了，约瑟再次出现了，他亲自带来了平安和喜乐的现实。如果约瑟的哥哥们对管家所说的话还将信将疑，那么亲耳听到这位埃及宰相的问安，则是真正让他们恐惧的心安稳下来的原因。所以27节，约瑟问他们平安，约瑟开始说话了。注意到约瑟的态度和他管家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一段当中约瑟和他的哥哥们总共说了3次平安。27节说约瑟问他们好，问他们安，问他们好，这样这个翻译也是问他们平安，然后他们又说他们的父亲平安，然后他们又问他的父亲平安，然后他们回答说平安，所以总共是3次。对于依旧身处惊惶之中的哥哥们，这种问安绝对不只是礼貌性的寒暄，对吧？今天我们用平安这个词儿，有的时候就是哎某某弟兄平安，对吧？是打招呼用的，对吧？但是对于当时的约瑟的哥哥们，当这个宰相说你们平安吗，你能想想这句话有多大的分量？这意味着他的态度已经转变了，从原来的严厉的敌对变成了友善的关切。因此他们的平安来自于哪儿？他们在维切尔宫里的平安到底来自于哪儿？不是来自于他们自身，不是来自于他们准备的这个礼物，不是来自于他们兜里的银钱，不是来自于任何的事情，而是来自于约瑟，约瑟的善意。因此同样的，在那位掌管我们生死的上帝面前，你的平安源自于哪里？是你所谓的良心无愧吗？是你的财富吗？是你对上帝的奉献和委身吗？一切都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的来源是来自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决定发出来的善意，他不再以愤怒敌对我们，而是愿意与我们和好。因此保罗在罗马书说，我们既然靠着耶稣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如果你是圣经熟悉圣经的读者，你有心读这些福音书的记载，你会注意到一个小的细节，那就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们屡次显现，你还注意到耶稣每一次对他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总会说这么一句话 Irene Huimin， 听起来有点像我老婆的名字 Irene Huimin，什么意思？平安给你们。 用中文把它翻译成愿你们平安，但是他所说的就是 Shalom Lechem， 就是平安是你们的。所以为什么中文把这个翻译成愿你们平安，我不是很喜欢用这个翻译，是因为这并不是耶稣的一种心愿而已，不是说愿你们平安好像对吧，我希望你们平安，不是这个意思。 Shalom Lechem 的意思就是平安真的是你们的，这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平安是你们的，是我为你们赚得的，因为我已经为你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已经为你们埋葬在坟墓里，因为我现在已经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们有平安，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了我赎罪的祭，如今他的愤怒已经被免去了，所以 Shalom Lechem。你知道吗？为了赚得这个平安，上帝为你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他把他的爱子赐给你。所以耶稣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已经告诉门徒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还记得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耶稣说我要留平安给你们，我要留那个 Shalom 给你们，我的 Shalom， 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耶稣在说什么？今天你想要的平安到底是什么？今天你的平安不是世人能够赐给你的，不是好像今天就是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家庭也很和睦，事业也飞黄腾达，孩子也顺服，对吧？老婆 也开心，对吧？不，这是世界上的平安，而耶稣说我留给你的平安不是这世界的平安，我留给你的平安是靠我的宝血，靠我的死，靠我的十字架和复活赚得的，在上帝面前的平安，就是你不再与神为敌，上帝的咒诅和审判和他的愤怒不在你的身上，而如今上帝愿意接纳你进入到他的家里。那说到这儿，你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美好的大结局了，对不对？这些哥哥们，你想想，这些哥哥们，他们能够想象到，当他们这一路来下埃及的时候，他们能够想象的最美好的结局，也许就是，哎呀，我们在这个维切尔面前已经洗清了我们自己的罪名，然后呢，他不再，他释放了西缅，然后他也按照雅敏，然后就说 OK， 你们是城市人，好吧，这个粮食给你们驮回去，你们平安去吧。啊，这可能就是约瑟的哥哥们觉得，哎呀，这太好了，这大结局圆满，对吧？但是约瑟给了他们意想不到的，超乎他们想象的，比他们想象的更好的，他们眼睛未曾看到过，耳朵未曾听到过，心里面未曾想到过的一场盛大的宴席，在埃及的维切尔的皇宫里面为他们摆设的，甚至可能是成百上千的人一同坐席的、作陪的，这样的一场盛大的宴席。你可以想象这些已经在迦南饿了好几个月的这些哥哥们，对吧？骨瘦如柴的，都这样似的，对吧？就剩骨头了，对吧？几个月没吃过饱饭的，然后他们竟然说什么？要吃饭？我们拿粮食走就可以了，还要留我们吃饭，还要为我们宰杀牲畜，还要为我们大摆宴席。哇！约瑟不仅仅赐给他们平安，约瑟要赐给他们喜乐。平安喜乐，平安喜乐，我们说的太顺嘴了，但是你要注意到，平安不是喜乐。喜乐胜过平安。而你现在想，为什么约瑟态度如此大变？是因为约瑟现在证明了他们清白无罪了吗？是因为约瑟看到他们手里拿着双倍的银子来了吗？约瑟看，哎，双倍的银子，哈哈哈哈。为什么约瑟态度变了？十六节，约瑟看到什么了？ 约瑟看见了便雅悯，所以他态度变了。如果便雅悯没有来，你觉得约瑟会是什么态度？如果他的哥哥们这次没有带着便雅悯来，又来买粮食，约瑟会继续严厉地对待他们，难道不是吗？所以使约瑟从严厉变成慈爱是什么原因？是便雅悯，是他爱的那位兄弟到了。你现在明白上帝为什么对你的态度从严厉，从律法的定罪审判变成他慈爱的接纳？为什么？因为你和便雅悯一起去的，因为你的便雅悯与你同在，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就是你的便雅悯。你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是谁？你不是约瑟，你也不是约瑟的管家，你也不是便雅悯，你是那些恐惧战惊不敢进入约瑟宫殿的那些哥哥们。而你最终享受了这场宴席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你是披戴着基督进去的。所以上帝看你不再是你，而是看到了耶稣，所以上帝接纳你。而这喜乐在耶稣基督的桌前远远胜过在约瑟的桌上。在约瑟的桌上所赐的不过是地上的粮食，但是在基督的桌上所赐的是那高天之上的生命的食粮。在耶稣的桌前，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这喜乐不是世界所赐的，而是上帝所赐的。唯有在耶稣的桌前，我们才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我们借着那位居住在耶稣基督里和我们里面的同一位圣灵，我们越来越与基督联合。虽然他如今高升到天上，而我们却还依旧在这地上，但是因着这场宴席，我们却真的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的喜乐，那个胜过世界的喜乐，那个在百般试炼当中依旧能够长存到永恒的喜乐。这喜乐不是来自于这世界，而是在这圣餐当中你吃喝耶稣基督获得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从约瑟的哥哥们第二次来到埃及，看到了如此奇妙的上帝拯救的好消息。耶稣说这句话太对了，耶稣说摩西的话、诗篇、先知上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指着我写的。而今天我相信你们也看到了，就在这个故事当中，上帝把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赐给我们胜过那恐惧的平安和喜乐的这个好消息活化在我们眼前，如此的生动。我们这些罪人之所以能够免去我们的恐惧，获得平安跟喜乐，进入到上帝的家中，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赚得的恩典。因此愿那使人有盼望的神借着信心把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充满在你们的心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大能能够大有盼望。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真正平安和喜乐。主要求你现在继续借着你的圣灵来叫我们能够与基督同享着宴席，好叫我们能够我们的喜乐能够得以完全在耶稣基督里。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他的名。阿们。